您好，我是施展。今天我要为您解读的书是《菊与刀》。说起这本书，大家想必都不陌生。如果您想了解日本的民族性格，那么一定绕不开这本书。但是您知道吗？这本研究日本文化的名著却是由一位美国人类学家写的，他的名字叫做鲁斯·本尼迪克特。实际上，本尼迪克特并没有真正到过日本。这本书呢，只是他根据侨迁美国的日本人以及二战日本战俘的观察来撰写的。但是这本书却因为作者独到而敏锐的观点，至今仍然备受肯定。其实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，作为东亚文化地理圈的成员之一，我们往往都能够从彼此身上找到似曾相识的地方，也能够从中感受到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距离。通过这样的人类学通识著作，其实也启发了我们审视自身。那么作者为什么要拿菊和刀来描述日本呢？它们分别代表了什么含义呢？在日本文化中，菊是日本皇室的家徽，刀是武士文化的象征。这两种强烈对比的事物恰恰反映了日本人矛盾的性格，也可以说是日本文化的双重性。这本《菊与刀》为我们详细地介绍了这样的矛盾性和复杂性，它既是力量也是束缚，让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客观地看待和了解日本人的思想和行为来源，也可以了解到日本民族既有如菊一般的温婉千里，也有如刀一般的坚韧锋利。在我们深入地去了解一个民族的过程中，我们看得到他们的历史与文化的积淀。而当我们真正的理解他们，再转过来看自己的时候，你才能够通过别人的成长审视自己，也让自己在未来的发展中多一些客观理性的思考。好，关于这本书我们要说的第一个话题是什么呢？就是在本尼迪克特的眼中，日本文化的双重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呢？二战时候，日本才真正的走进了美国人的视野。对于这样一个充满着神秘色彩的东方国家，美国人在与他们的交往中发现日本有许多令人匪夷所思的行为，比如说美国人向日本投了原子弹，但是此时呢，日本全国上下都奉行不投降主义，军人们即使被俘也会选择自杀，就连日本的乡间妇孺都依然决心拼死奋战，哪怕手里只剩下一根竹竿也要去击退敌人。可是呢，就是这坚决不投降的日本人，却因为裕仁天皇的投降书就立刻放下了武器。此后，当美国士兵的吉普车在日本乡间迷路的时候，日本的退伍士兵会善意真诚地为他们指路，站在路边的妇孺会摇着怀里的孩子的小手向他们致意或道别。这一幕让美国人大跌眼镜，一个民族的行为在几天之内发生了前后天壤之别的转变，但是在道德上没有障碍，在情感上没有大波澜，这显然违背了人类心理学的一般常识。您可能觉得昨天还要拼死一战，今天就要共筑友谊，这不全是做戏吗？你说他不带虚情假意，全是发自于内心的真情实感，你信吗？但是日本偏偏就干出了这样的事儿，让你不信都不成。这种矛盾呢，还体现在日本人的生活中。日本人作战时特别看重精神的力量，这和他们平时进行自我修炼有着很大的关系。日本人强调精神力量，为了获得精神力量，他们要去进行刻苦的修炼。他们甚至把应对考试、准备演讲、职业生涯都和自我修炼联系起来。在他们看来，进行内心的自我修炼对于任何事业都有极大的好处。在日本社会上有许多教派，他们的行为呢，你要放在咱们中国看起来都显得有一点故作神秘，比如说重视冥想、自我催眠、坐禅入定等等等等。但是他们却把这种训练的成果看作是神的恩宠，有的人甚至走到了极端，他们所崇拜的生活就是死一样的活着。你听这个也会觉得很奇怪，这不就是行尸走肉吗？但是这些人却认为呢，这种状态摆脱了一切的人情世故，反而最自由最畅快。 我们再回忆回忆自己平时看到的日本的动漫啊，还有日本的各类的卡通作品里边呢，都有修炼的情节在。还有呢，最近几年像什么极简生活呀、断舍离这类观点的提出，那些流行的书籍都是源自于日本。二战中，日本士兵们始终相信死亡就是精神的胜利，而逃兵、投降、战俘是可耻的，而且秉承着精神胜于物质的信条，他们能够忍受持续不断的工作，在大冬天相信能通过暖身体操代替被褥和食物，毫不吝啬地牺牲睡眠用以学习和工作，而不屑于养精蓄锐的说法。日本敢死队取名为神风，就是希望能够像吹散13世纪蒙古大军入侵日本的船队神风一样，保护日本免受攻击。而神风敢死队的自杀式的袭击挫伤美军心防，也被日本当作精神压倒物质的标本来宣传。当时的日本人甚至相信战斗中的人的精神可以克服肉体的死亡，所以战争期间日本并没有设置完善的医疗系统，甚至连基础的医疗供给都忽视了，受伤的士兵成为残品，每逢撤退时难免被杀。您可能会说了，这不就是自虐吗？啊，这么理解倒也没错，但这一点呢，却可以从日本的书籍、影视当中看得到。日本的小说、影视很多都不是以完美结局的，他们更喜欢一种以悲情式的结局让观众哭得死去活来，心里边像刀割似的。而对于日本人来讲呢，负面情绪不能够肆无忌惮地展现出来，但人总是需要一个发泄的出口，能够排解不良的情绪才能够达到内外正负的平衡。因此日本文化对人的感官享乐十分宽容，认为人的感官并没有罪恶，注重培养感官快乐，体现在保证洗浴、睡觉、吃饭的时间来享受感官快乐。此外呢，性的享乐、酗酒的纵欲行为也是日本的感官情趣的重要体现，而且是公开的、合法的，因为他们认为呢，这都是合理性的快乐，以弥补在报恩、在正常生活中被隐藏或者被放弃的欲望和快乐。所以你会发现日本人呢，看上去都是斯斯文文的，但是却拥有如此发达的情色产业。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呢？让我们借着这本书从第二个角度来看看日本。本尼迪克特发现，日本人普遍背负着一种精神包袱而行事，其来源于严格的等级制度、独特的报恩文化以及教育的断层。它是沉重的，需要背着来生活，同时它也是一个充电桩，能够为日本人补充精神上的能量。日本是一个讲究等级的国家，处在最高地位的就是天皇，这种等级限制使他们深信每个人都需要各得其所、各安其分，每个人都应该忠于自己的上级，在这个社会等级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，这样的世界才会美好。每个人生来都有自己的使命和责任，按部就班就是最好的归宿。在这种底层逻辑下，就能够理解日本企业的终身雇佣制、匠人精神传统，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着。每个人从小都有无形或有形的等级制度，在这样的教化下成长，因而变得谦虚，变得知礼节，实在是制度高压下人性欲望的一种压制。但是在时间的推移下，一切都会变得理所当然，甚至有点圆滑，这就造就了现代世人眼中日本人崇尚的美感、温和和谦让的状态。让我们再来说一说书中描绘的日本的报恩文化。在看待恩情上，对于日本人来说，是恩是债，必须还。所以呢，这样的一种思维便存在于整个日本社会中，包括对天皇、对父母、对主子、对老师等等之间的这个关系，都存在着恩的元素。日本人既感激恩的存在，但是又包覆了所有关于恩的压力。我想起呢，原来看过的一部电视剧叫《闯关东》，里面有一个角色叫龟田一郎，他被朱开山一家所拯救，但是又不能辜负作为天照大神子孙的情感，内心复杂焦灼，背负所有的行为的压力的他，最终选择了自杀，选择用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来解决问题。 所以永难报恩与万一，这让日本人在人际关系之间找到了温情，使他们更加的互助有爱。但是另一方面，为了报恩而隐藏自我，牺牲自我，这也是一种情况。所以在等级制度的影响下，这种报恩的思想逐渐转化为服从，尤其是下级对上级的服从，这是忠的表达。所以当我们回忆起二战时日本战败后的情景，当天皇宣布投降的那一刻，全国达到思想上的空前统一，这是一种高尚的行为啊！他们遵从了天皇的决定。谈完恩，又不得不去谈到另外一个面，就是报复。这种极强的复仇情绪也贯穿于性格当中，所以在日本人的眼中呢，一个有道德的人懂得报恩，但是对于毁谤和侮辱他的人也有清除污名的义务，采取这样的报复行为来解决问题，这种复仇是一种道德。实际上他们把这种报复心理转移到了自己的身上，或者是一种激励，或者是一种心理蚕食，以至于到最后走向另一种极端，自杀。在他们的眼中，自杀是洗清他们的名声，是一种受到尊重，一种荣耀的行为。就是在这样复杂的情绪下，逐渐日本人的性格升级成为一种支持文化。不同于西方的罪恶文化，日本人将耻感升级为精神动力。在他们的眼中呢，耻并不是一种自信的丧失，反而成了自身发展的助推器。无论是最初的明治维新，从封建落后的国家升级为资本主义工业大国，还是二战后日本经济的腾飞，都看出来他并不想让世界遗忘这个太平洋的岛国。所以总结耻感文化，日本人也会在乎他人社会的评价，以受人赞许为荣，以被人排斥为自己的羞耻。极端的自尊心让他们对外来的嘲笑和批评十分的敏感，会想尽办法为自己证明。当这种文化观上升为集体行为，我们就不难理解战后日本经济为什么会腾飞，为什么拒绝承认残暴的战争行径与历史问题。换个角度看，二战中的日本的种种举动也很符合耻感文化。日本人认为自己受恩于历史和社会，天皇的恩典贯穿日本历史，要保证对天皇的绝对忠诚。有意思的是呢，督促日本人报恩保持忠诚的是根植于他们内心的羞耻感，他们认为接受别人的恩惠是羞耻的，所以就要报恩。就像是战时的伤兵认为别人照顾自己会干扰别人作战，出于羞耻心会选择自杀，奋战到底也绝不投降，也是由于成为俘虏是可耻的，所以宁可自杀也不愿意投降苟活。本尼迪克特提出的对名声的道义说法中指出，日本人认为自己有保持自己名声一尘不染的责任，要消除毁谤和侮辱，有时必须对诋毁自己的人进行报复，有的时候也必须要自尽。日本人受到的教育断层也是造成他们性格双重性的原因。日本人的人生曲线呈 U 字形，婴儿和老人拥有最大的自由，可以任性行事，幼儿期后约束性条件会逐渐增加，结婚后个人自由度降到最低点，这种最低的自由状态会贯穿于人的整个壮年时期，几十年后逐渐提升，60岁以后又可以像幼儿一样无忧无虑。日本民众非常乐意生儿养女，女性对于孩子的渴望如同对男人一样强烈，母亲会让婴儿一直活跃在人群中，使其很快变得聪明伶俐，教他各种礼貌行为。大人呢，也经常会用危险、不行这样的话来劝诫婴儿，嘲讽也是日本家庭惯用的教育方式。此外，年龄稍长的孩子会被要求呵护弟弟妹妹，孩子们呢，还会被要求必须学会一些必要的身体技能，比如说坐姿、睡姿等。随后男孩们会逐渐领悟到自重对社会的情谊的意义，女孩所学到的本质跟男孩一致，但是细节上有些许差异。他们被教导凡是男性为先，他们只能居于社会地位的末端。到成长到六七岁的时候，孩子们还会接触和学习很多责任，比如说言行谨慎、心知廉耻等等。在这样的教育下， 让他们的人生观产生了两面性。幼年时期备受娇宠和后期的各式训练，使他们很容易把道德观念变得极端，总是异常的自信与顽固，愿意尝试一切，勇于挑战权威，甚至以死谏言。这正是这样的教育方式的断层，导致了日本人性格中的二元性。到这儿，这本《菊与刀》的重点部分咱就讲完了。虽然呢，这本书里边有些东西可能您不一定认可，但是这毕竟是这本经典的书籍里边所传达出来的信息。最后让我们再来总结一下，两种充满强烈对比的两个事物，恰恰反映了日本人的矛盾性格，也可以说是日本文化的双重性。日本社会严格的等级制度、独特的报恩文化、教育的断层，是造成了日本人性格双重性的根本原因。作者笔下所描述的虽然是已经70多年前的日本，但对于我们了解日本社会的形成与运行中的一些本质的底层逻辑，依然有非常大的借鉴意义。其实每一个民族都有其独到之处，我们作为现代人都应该站在历史的视角、环境的视角以及发展的视角，以包容之心、客观的立场去尊重每一个民族。其实最后我想说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从一本书里看到对方，也能够与此同时看到自己。如果能够在彼此之间得到升华，那么我们读这本书就更加的有意义了。好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，我是施展，下期读书会让我们继续一起解读精品好书，共同成长的道路上我们不见不散。